好，弟兄姊妹平安啊！
平安
啊！感谢神，今天我们来到创世纪出埃及记，不是创世纪啊，我到第二本书了，出埃及第三章。那希望我们出埃及能出得去啊，对吧？那有人知道说你读圣经的话，读到最后出埃及记就出不去了啊。希望今天，我想这也是牧师的一个良苦的用心。那借着我们的每一次的这个讲台的信息，借着礼拜五晚上弟兄姊妹一同的查经，那么我们可以对圣经的前几本书呢有一个非常好的了解，尤其是出埃及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本书，不管是对我们的基督徒还是对我们福音的朋友，了解神的作为，了解神的所事。那我们今天看到神自己启示摩西他的所事，对不对？他到底是怎么样一位神，他到底是谁？那么圣经在这里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启示，所以这对我们基督徒啊，对我们的这个不管是你信没信主啊，都是一个，或者信主多少年呢，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其实我昨天准备，就是昨天准备，我准备了一段时间了。准备的时候，一个很大的问题，你知道是什么吗？其实很像以前，就是查考圣经的时候，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段经文，我们信主的人读过无数遍，对吧？起码我想，有些人读了100遍都不止啊。那这个里面还有什么样新的信息吗？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在每一遍每一遍查考这些经文的时候，并不是要找到一些新奇的东西，对不对？你要是在里面，我说我每次都要找到一些新鲜的刺激的，这不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神让我们怎么样，每一遍每一遍查考的时候，他的灵跟他的话语在我们的心里面能够相互的呼应，能够把我们的生命怎么样借着这段话继续的往前提升，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我记得有我们这个有学生来问我说，我读了一段经文就忘了怎么办？我说我每遍读完都忘了，但没关系，我们读圣经就好像什么，就像拿着空的篮子去打水一样，对不对？你拿我们这个人就像荆棘，就像这个空的篮子，你打水怎么样，打完以后肯定就忘掉了嘛。但你一遍一遍打，那你就想我们还要不要一遍的打，反正我也记不住嘛。但是你打完以后怎么样，一遍一遍，你打了100遍发现水还是没有沉住，但是怎么样，但是篮子洗干净了。这样子没明白吗？篮子洗干净了，我们的人生命怎么样被转变过来了。所以神的话在里面，不是说我们当然记住是特别好的，我们要记住它，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改变，要 transform 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让我们生命变得不一样。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再看一次这个第三章啊，摩西的第三章，这个出埃及第三章。我稍微对摩西的一生做一点回顾，那实际上我们每次都在做回顾。那么今天我们仍旧做一次回顾，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信息对我们理解后面神的托付，神对摩西所说的话，那是或者后面摩西在这个神这个让摩西所领受的这样一个职分，那么是非常大的一个帮助的。那么摩西的一生大家都知道分为几段了啊？对，这个好办的，上个礼拜都讲过，每个礼拜都讲，查经也查，好办，三段，对吧？前40年，40到80年，80到120年，他没想过他能活到120岁，对吧？那么第二个问题啊，那如果每一段你想找一个词或者找一个名称来称呼摩西，你怎么找？第一段啊，前40年，你用一个词来描述他是什么样的人呢、啊？哦，你们都很厉害啊！他是不是查经都查过？我不知道。前40年他是什么？他是埃及王子嘛？有一部电影叫《埃及王子》，大家看过吗？很多人看过吗？埃及王子。但是在第40年结束啊，前40年结束的时候呢，在希伯来书，那实际上我们读这个，我们旧约要用新约来解释啊，对不对？你去读希伯来书第11章，那你讲到很多很多的信。摩西怎么样？因着信，说他看因为基督所受的羞辱高于过于在埃及他的荣华，所以他因着信就出去了，对吧？他第一次出埃及是在第40年的时候。所以呢，弟兄姊妹，这里出埃及记有一点跟大家稍微想跟大家交通一点，就是说出埃及记，我们很多人都觉得说以色列人，这是讲这个希伯来书里面后面讲的。他们因着信，第二次他们因着信，以色列人一起出埃及，对不对？这是我们大家很多时候理解的。但是实际上出埃及记呢， 有两次出埃及，对不对？你千万不要把它读成一次出埃及。出埃及记是讲到两次出埃及的故事。第一次出埃及，乃是这个40年的时候，这位埃及王子因着信，对不对？神就打发他出去了，他自己一个人先出了埃及。若没有摩西一个人先出了埃及，就没有200万的以色列人第二次出埃及，明白吗？这是两次出埃及的故事，不并不是第一次出埃及的故事。那么第二段40年到80年，如果用一个词来描述摩西是什么？牧羊人。好吧，牧羊人是的。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是从圣经里面找答案，对不对？那么第二段的时候，神给摩西有一个称呼的，叫什么？神人摩西。这里哪里可以看到呢？你可以在诗篇90篇啊，90篇非常清楚，是摩西写的，我们都会，很多人会背的，对吧？一生可以活到多少岁啊？70，对不对？强壮的呢？80，然后呢？所惊夸的就是什么？劳苦愁烦，我们转眼而去，对不对？转眼就走了，随风而去了。所以呢，那个时候呢，是摩西，大概摩西在旷野里面的，就是在快到80岁的时候，在第二段的时候写的。那一段呢，圣灵对于这个圣经的注解啊，这个第九十篇的注解，就是说神人摩西。那怎么叫神人摩西啊？怎么叫神人？弟兄姊妹，什么叫神人呢？怎么叫神人呢？神人的意思就是说什么与神很近的人，对不对？那你这样想，圣经里面启示的第一个神人是谁啊？好像是以诺，对不对？对不对？以诺，对不对？他跟什么？跟神同行几多少年？300年就被神接去了。这好像每天跟神见面，每天跟神见面，神最后说啊，你过来喝茶好了，我们就不要再回去了。对吧？每天就把这个以诺就接走了，跟他一起去喝茶去。啊，这就大世上人就见不到以诺了。那摩西在旷野里面啊，就好像当年以诺一样，因为什么？因为每天跟神见面，他没有人可以讲话的。上个礼拜摩西也讲了，只有一群羊啊。那这一群羊旷野里面呢，可能天天遇到就是这些风险危险，对不对？有野兽的危险，有干渴的危险。有没有食物的危险，有各种各样的危险。那摩西怎么样？摩西每天与他的神面对面。所以在中间的这40年里面，把这个埃及的王子啊变成了所谓神人摩西。所以神人摩西，神才能够用他，因为他跟神如此的亲近，如此的愿意听神的话。神用他做什么呢？所以在40年中间结束的时候，让摩西去领埃及人，领这个以色列人呢，他的百姓能够第二次的出埃及，这是第二次的以色列百姓出埃及。那么第三个80到120年，弟兄姊妹怎么去描述他呢？我们可能有人还没有读过啊，但是读过的，我想这个大部分可能弟兄姊妹都读过了。读过这段，那这个用什么样的名称去描述摩西啊？
领袖
啊，南家你说
先知。
先知、领袖，对不对？这都对，对，我没有标准答案的。但是呢，一样，我们看圣经里面神怎么说的。神用一个词描绘摩西的，说摩西为人怎么样？极其谦和，胜过地面上的任何人。这个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呢？当时在旷野里面，对吧？他们已经出了埃及了。摩西的姐姐米利暗，对不对？是一个女先知。还有他的哥哥亚伦，这两个人在抱怨什么呢？抱怨说神不也跟我们说话吗？难道神只跟摩西说话吗？不也跟我们说话吗？结果怎么样？结果神不愿意，谁说我跟你们说话，对吧？当然不是，这神没有这样说啊。那神的意思就是什么？他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来埋怨抱怨我的仆人摩西？然后神亲自的给摩西做见证的就是这段话，这是神说的。只是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这地上的其他的人。就你怎么跟他抱怨呢？怎么叫极其谦和？就好像我们主耶稣一样，对不对？主耶稣是怎么样的谦和啊？以赛亚书53章怎么说？说他像羊被牵杀到宰杀之地，怎么样？默不作声。你们记得这句话吗？
所以我们主耶稣的谦和乃是人怎么去攻击他，人怎么去鞭打他，怎么去唾弃他，怎么去辱骂他，就好像怎么样，就像他好像一块大的磁铁一样，全部都把它吸进去，一点都不返回去的。摩西第三段的时候就是类似于我们的主耶稣一样这样的一个人，当然他也犯了错误，所以他不能够进迦南地，所以你看到说摩西要有这四十年，中间的这四十年，我们今天的经文就是将这个在四十年到八十年的这段时间，那这段时间的经历怎么样，有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弟兄姊妹，可不可以让摩西四十年结束的时候就直接就出去了，就直接带着埃及这个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啊？可以啊，可以啊。那怎么为什么可以啊？这个，
这个神有他的计划，如果按照神的能力往前走
是可以，是的，按照神的能力，就是那神的计划在于什么呢？我们在想啊，为什么神的计划是这样子让摩西经历四十年？我想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这四十年里面的孤单呢，让他学会依靠。埃及嘛，那这个太开心了，对不对？我们每天有吃的，有喝的，有玩的，然后有法老，有法老的这个女儿是摩西的养母，那给他做靠山，那你不需要求神的，你不需要祷告，对不对？你一回家不用回家，你在外面大家都听你的，你需要祷告吗？对吧？不需要祷告的。我们要是像这样子，我说什么别人就做了，那你有机会去祷告，你没有机会去祷告的。但是神把他放在旷野里面，他没有靠山了，他也没有人跟他讲话了，他每天面对各样的孤单，每天面对各样子的情况，各样子的这个忧愁，他只有在神的面前，神做他唯一的帮助。第二点很重要的，第二点是什么很重要？因为大家有在做笔记呢，我还是讲清楚一点。第二点很重要的是神，你知道在希伯来书里面讲，摩西学了怎么样？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但是这个学问怎么样？不能为神所用的。所以神让摩西不光光是带领这个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神还有一样重要的工作交给摩西去做，是什么工作？是怎么样？摩西五经，对不对？你知道我们圣经里面前五本书都是摩西写的呀，这么重要神的恩言，神的话要托付给摩西去写的。所以你读到创世纪，你说第一章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么伟大的一个宣告，起初神创造天地，若是摩西在四十年的时候，他第一个四十年在血气里面，神让他写圣经怎么样，你就不会看到起初神创造天地了，你会看到起初太阳神遍游世界，这是埃及人的敬拜，对不对？埃及人的偶像，埃及人的偶像可多了。那神在后在西乃山上面教摩西，按照山上的样式，一点一画都不能变化的去做什么？去建造会幕，对不对？要这样子做，要那样子做，有多少个卯在哪里？这个一层一层怎么铺？你要是四十年的时候，摩西就出来了。那是摩西怎么样？摩西学了一切的学问啊！你今天看到的不是会幕，你今天看到的是金字塔，对不对？你看到一个金字塔立在旷野里面，你看不到神所指示的山上的样式，一点一画的，就完完全全的在这个旷野里面，你看到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接着中间的四十年，神让摩西忘掉前面在埃及学的这一切的学问，与神的性情，与神的教这个嘱咐所不相容的，那摩西呢都需要把它忘掉。那么还有最后一点，为什么中间四十年在中间呢？所以我这个跟我刚刚讲的第一次跟第二次出埃及相关呢。摩西先要出埃及，先要在旷野里面待着四十年，才能怎么样？才能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四十年。什么意思呢？属灵的领袖也好，或者我们做教导的也好，或者我们做培训的也好，辅导的也好，弟兄姊妹所经历的苦难，经历的困难，经历的软弱，你要先经历一遍，你才能给弟兄姊妹有足够的帮助，对不对？所以以前甘地啊，你知道印度有个人叫甘地，大家都听过这个人，对不对？他是这个所谓的非常和平的一个大家都很尊崇他的。甘地讲了一句话，其实给很多的基督徒一个很大的启示的。他讲什么话呢？ 你们知道他讲什么话？他说，我很喜欢你们所讲的那位基督，但是怎么样，但是我很讨厌基督徒。他就是这么讲，我很喜欢那一位圣经里面所启示的讲的那位基督，心里面满有柔和谦卑，满有这个我们这些人的软弱。我们为什么喜欢基督啊？为什么爱这个耶稣啊？因为他不是在那边每天指着我鼻子骂我，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我要旁边有一个人天天指着我鼻子，你这里做错了，赶快给我重做，那里做错了给我重做。要是基督是这样一位基督，我离他远远的。你是你，我是我，对不对？但我们的基督是怎么样一个基督啊？希伯来书第四章里说，我们这一切，我们这些人的软弱怎么样，他都经历，但是他没有犯罪啊。他体恤我们这些人的软弱，体恤我们这些人的软弱，你知道吗？所以若是摩西不经过前面这四十年的旷野，他怎么能够体恤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这些四十年的经历啊？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到医院里面去看，很多人你知道，到医院里面看病人的时候怎么样？这个有我们没有经历啊，你看到病人一开始的时候，哎呀，你万事互相效力，跟人家说，你看讲的都对啊，啊神越神万事互相效力，但人家怎么样？人家受不了啊，对吧？所以呢，这个昨天我跟碧霞的时候，我说碧霞，如果神是若带领你出来来服侍他的话，那你给你为这些病在病疾病当中的这些病人呐、啊，这些弟兄姊妹所做的见证，所给他们的帮助，远远超过我们这些人能给的，对不对？因为我没有从里面经历过。那我见到我虽然有，那我父亲也经历这个癌症的难处，但是看到他很难受，但是毕竟我自己没有经历过，我不知道这里有多难受。但是我必须要从里面出来，能够成为神的帮助，成为神的见证，那对弟兄姊妹的帮助太大了。对不对？所以第三点就是说，神的仆人一定要先经历这些难处也好，或者软弱也好，能够帮助我们的弟兄姊妹。啊，那么你看摩西怎么样从这个埃及王子一下就最后经历了这么多年以后，变成一个极其谦和、胜过地面上一切这个人的人呢、啊？怎么有这样这么大的转变呢、啊？当然我们知道神的工作在里面，对不对？但另外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上礼拜讲的，他一生的事工服侍，他后面生命的转变和这个荆棘火焰的意象啊，是发生非常非常强烈的关系。那么上礼拜呢，摩西的这个牧师呢，在讲这个荆棘火焰的时候呢，讲到我们这个好像我们的以色列人，或者讲到我们的教会，像我们有一个荆棘的外表，我们实在是破烂不堪的。但是神让我们能够一直坚持下来，对不对？那么今天呢，我想稍微在稍微不一样的一个角度去讲这个事情，讲到我们的人的服侍啊，讲到我们弟兄姊妹在神面前的服侍，在神面前的事工。那么摩西看到这个荆棘火焰的意象，实际上就预表了他自己一生的在神里面的摆上，里面神的服侍，对不对？这个荆棘啊，那荆棘在烧。那荆棘为什么没有烧灭呢？弟兄姊妹，对吧？我们也查了，对吧？礼拜五的时候，那荆棘在烧，为什么没有烧灭呢？为什么？啊，神与神同在啊！其实我们大家这个从理论上讲，这个都很，因为烧的不是荆棘，我讲的对不对？荆棘在那边烧，对吧？你看到在火焰的，但是烧的不是荆棘。如果一旦烧的是荆棘，荆棘啪一下就没了。英文里面有个词叫 burn out， 你们听过对吧？对不对？我们以前有一个弟兄啊，我们刚刚这个，我刚念第一年的这个 PhD 第一年，就是很多年以前，我们有个就是当时我们有两个基督还是三个基督徒，不记得，我们在我们的团契里面，那么这个年长的弟兄姊妹都很想栽培我们，就让我们做这个做那个。那个弟兄呢，就给他布置了很多查经的工作，带领查经。然后那个早晚上大概八点钟，这个弟兄收到这个查经的工作，9点钟就给群发了一封 email， 所有人都在里头，说我不行，我绝对不做不了这个事情。你们把这么多的工作给我，我不干了。 就是这样，一个小时时间，这个人就不干了。不干了之后呢，我就在教会里面见不到他。啊，那么你知道所谓叫 burn out 这个词的意思就是什么呀？就是你烧的荆棘，你就确实在烧荆棘，这就叫 burn out。你看到荆棘在烧，对不对？那烧的东西就是荆棘，你就两分钟就 burn out 了，就枯竭了、枯干，不愿意干了。但是，若是摩西40年的时间在旷野里面，能够忍受这一切的抵挡，忍受这一切百姓的背逆、一切的辱骂、这一切的这个反抗，那他一定烧的不是他的荆棘，他烧的是什么？他烧的是那个神不能朽坏的生命，对不对？他烧的是 nuclear， 他烧的是这个核能啊。我们当然，神的生命比 nuclear 比核能核子啊要大1000倍10000倍，对不对？他烧的不是荆棘，一点是火。所以神让我们每一个在他面前服侍的人，我们所烧的绝对不是我们自己。你要烧你自己的话，可能下个礼拜我就不要在这边讲了，牧师老早都已经回家休息这个养老去了，对不对？那我们烧的不是我们自己，烧的乃是神的生命在里面，好让我们一直可以啊为神而活，为神而用。好，那么我们讲到这个摩西，这个来到第三章啊，那么这是神一开始托付摩西的这段话，呼召摩西的这段话，这段话怎么说呢？他说：“哎，我要下来脱离这个，上个礼拜我们也讲过了，对吧？”我听到了这个以色列人的哀声，那么要把以色列人领到哪里去呢？领到流着奶与蜜的地方。这个奶与蜜的地方就表示是非常美好的地方，对不对？因为你知道这个奶是植物里面的精华，动物里面的精华，蜜是植物里的精华，对不对？奶是这个动物的所有的东西里面最好的出来的，蜜呢，所谓植物里面最好的精华。那么流着奶和蜜的地方呢，又有植物又有动物。那是最好的地方，全地最美的地方，神要把他们带到这个迦南美地里面去。那现在这个迦南有好多人呢，很多族在那里面站着。那么这些族呢，实际上已经恶贯满盈了，他的罪已经到神那里，他的罪已经满了，所以神这个时候要借着以色列人的手呢来实行审判。那我们很清楚这件事情，对吧？我们读这个约书亚，我们前面查考过约书亚记，我们看到这个约书亚包括前后这个民数啊、民数记、约书亚记，都是在讲神怎么借着以色列人在迦南啊来实行审判。那么这个时候，你看告诉摩西说你要去见法老，见到这个埃及的这个王，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看到这个神的心意是非常的清楚的，要将我的百姓。那这我的百姓不是10个20个人，对不对？我的百姓是多少人呢？是所有的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的后裔，就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那是大概有200万个人左右，对吧？60多万的男丁嘛，加起来一共有200多万人。所以神的目的不是带一个两个人。那么另外一方面讲的话，如果摩西当年，那也有可能啊，对吧？神让摩西当时在打死这个埃及人的时候，就带了几个以色列人出去。那个时候你觉得摩西能带几个人？就像我们现在的这个领袖，这个很多地上的这些领袖一样，我竖一个旗帜，对吧？有一群人围在我旁边，那我顶多就带几百个人了，10个人20个人少了，最多就几百个人在我那里，1000个人，大家一起出去吧。但是这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什么？一个都不缺少，200万个人一个都不能丧失，通通都要归摩西，跟着摩西一同过红海到迦南美地去。所以为什么，这是解释了为什么要再等40年的时间。上次牧师也讲了，等到这个所有的人都愿意，所有的这个以色列人都愿意一同出去，又等到什么？又等到这个迦南的这些七族的人呢，他们的罪恶已经满了，所以神就要带领他们出去。哦，那这时候摩西就有一个很大的困惑了，对吧？非常大的困惑，说我是什么人？所以你看到在第40年结束的时候啊，这个中间的40年结束的时候， 摩西老早已经不再是什么，不再是埃及王子了。那如果他是埃及王子，他问的是什么问题啊？你看，很不一样的。你如果是埃及王子，你如果是在这样一个地位上，你问的是什么问题？一般的什么？对，你是什么人？对不对？你是什么人？凭什么来见我？凭什么你到我面前来，需要我有一个小时时间花给你？对不对？位高权重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要想见一面的，想吃一顿饭的，不要吃一顿饭，花十分钟时间打个电话，那个都是求之又求啊！哎呀，人家忙啊，人家在这个地位上啊，都是这样子的，我们都明白了，对吧？你是什么人？那四十年时间怎么样？他从你是什么人变成什么？我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我能够见到法老啊！他以前是埃及王子，天天见法老的。四十年之后怎么变成什么样子啊？我是什么人？所以他为什么心里面极其柔和谦卑啊？这四十年的磨练呢、啊？这四十年的在旷野的经历啊，让他变成了我是什么人啊？这么重要的事情怎么托付给我啊？我怎么能做到啊？我怎么能够到法老面前去做这些事情啊？对不对？但是他不能，谁能啊？神能，对不对？神能。所以神怎么说？我必与你同在啊，记住，对吧？你不行，对不对？我知道你不行，这就是我要的，这就是我要的。你不行，但是呢，我跟你在一起啊，我跟你在一起，你就可以。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他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所以你看得很清楚，埃及记，神有对这个以色列百姓有一个短期的计划，还有一个长期的计划。那么短期的计划是什么呢？就是这里讲的，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到哪里去？短期的计划是到中间的这座西乃山上去，对不对？你知道他们在你去读这个埃及记出埃及记结束的时候，民数记开始的时候，他们在这个西乃山停留了快一年的时间。所以短期的计划，摩西就跟讲得很清楚的，这就是出埃及记，看到没有？这是出埃及记跟民数记的区别。你再往后面读一本民数记，出埃及记就是说短期的计划，你把这个以色列人带到这座山上来，这座山上来，然后这里有律法，这里有律例典章，对不对？在这里来敬拜，来侍奉，这是短期的计划，这就是出埃及记。如果出埃及记结束，就结束在神的百姓围绕在西奈山。那么长期的计划就是什么样？从这里再起行，能看到你就再往迦南地去了，在旷野里面绕了38年的时间，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呢，那神要有一点启示在这边才行啊，不能光说，对吧？光说，那么如果说问我说你叫什么名字怎么办，对不对？那摩西跑去跟这个以色列人说，这位神来了。那么以色列人已经在这个迦南地啊，不是在迦南，在这个埃及地啊，在歌山地啊待了400年的时间了。他们对神的这个印象啊，或者已经老早就在于传统的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对吧？根本就不知道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也不知道这位神他到底是什么样的品德，什么样的性质属性，对吧？甚至名字也不知道，就知道我们以前有一位神，好像有一位神，到哪里去了我们不晓得。那么这个时候呢，神就要启示摩西的，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对不对？那么这个启示是什么呢？他如果问我是谁，这个名字是什么呢？那神的名字是什么？他说我是自由拥有的。那我是自由拥有实际上是中文翻出来，对吧？你就这个七十四译本里面叫我是那存在的。那么原来呢，那原文实际上就是，对吧？我是王鼎很清楚，那这个我是，他名字叫什么？名字叫我是，你觉得奇怪吧？然后呢，这个当然我是这个文法不通嘛，对吧？你问我叫什么名，我说我是。我们小的时候就经常玩那种，就带小朋友一起玩嘛，我就记得很清楚。我在准备这个时候，这个事情就回到我的这个脑子里面去了。那么我们那时候看这个什么呢？看这个《西游记》这个事情，哎呀，觉得这个如来佛祖非常厉害，非常厉害，对吧？手一翻，这个就把人压在这个山下面，所以我们都要争当如来佛祖。 真当如来佛这个怎么当呢？就是说你得要找几个跟班的才行，对不对？你一个人就不行，那么就指派这个人做我的这个金刚，这个人做我的什么什么，那群人里边的。最后呢，大家就互相的打。为什么打呢？就是说谁做如来佛，是吧？为什么你做我不做？我要做你的跟班的嘛，就是。所以呢，就算如来佛呢，那当时我们当时成立了一个小队，这个小队出去以后到哪里的时候，这个领头的就说我是如来佛祖，先生出来，旁边一个人说，哎，我是什么金刚啊，什么什么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看到世人呢、啊，就从小孩子开始都明白这个道理，我要用一个名字来压你，我是谁，对不对？我是一个什么的，一个大的一个什么东西，那么可以把你压住的，可以让你来觉得。impressed， 对吧？这个，但是神这里怎么样？神反而怎么样？不说了，我是谁？他可以说很多东西的。他说我就是，我是 ，I am。那原文就叫 I am， 对吧？你去再读呢，很多时候把 I am 再扩展一点，就叫 I am who I am。那么你看到他的就是这样 ，I am that I am。这个 King James 里面啊，就翻成 I am that I am， 对吧？很多的英文的版本就是 I am who I am， 我就是我就自己，我是。那实际上原文就是我是。那么就是我就是这个存在。那这是什么意思呢？你看到一个就是说很清楚，神的名怎么样，不依靠别的存在，非常清楚的。那不管你是如来对吧，还是你是什么观音，那我们很多这个华人背景的人对吧，这观音如来这名字从哪来的？这都是人给的，对不对？造一座像，然后人起名，我叫他观音，我叫他如来，啊，这很有意思，对不对？那我就想，这个你这个大家很多印度人不是也信佛教吗？但是印度人肯定不叫他观音如来，对不对？印度人叫他印度的名字。你看很有意思的，这个我们有经常会去看这个人手造的这些雕像，是吧？你看在中原所看到的佛像，跟在西藏看到的佛像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吧？中原看到的佛像就看上去像汉人，在西藏看上去佛像的这佛啊，看上去就像印度人。你们有没有观察过？啊，那就是如果是佛就是一尊，他为什么到哪里都长得还不一样，名字也不一样，对吧？他这里叫如来，那里叫什么不一样的名字？为什么呢？因为这是都是什么？都是人所造，并且人来指名的，人给他们的名字。所以为什么神千方百计地告诉人怎么样，你不可以把这一切的手雕的手刻的这些东西作为偶像来敬拜，因为我绝不住在那些地方里面，我远远地超过一切的你们用人手所雕的这些东西，所造的这些东西，甚至连名字也同样的，对不对？我不会，我不叫任何你们给我取的名字，我的名字就是我是，因为它是亘古就在的，对吧？他过去叫我是，现在叫我是，将来人人叫我是，因为他不依靠任何东西存在，他是亘古不变、永远长存的那一位。这就是我是这样，我这个自由永我拥有的意思啊。那么这个那存在的也是一样的意思，对吧？他是那个最先存在，其他一切的存在都依靠他而才有啊。那么另外一个，你知道这个摩西就很有意思了。摩西说：“哎呀，跟以色列人就说这个我是。”那确实，要是我们是当时的以色列人的话，我估计也这个一下子脑袋就大了，对吧？这是什么？对，我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对吧？然后尤其是你看他们到最后到西乃山上去的时候，这里面有密云、闪电、雷轰，这个西乃山像一个这个黑云在上面，人都不敢进、不敢碰、不敢摸的。这位神是什么？我们真的是不明白，真的是不晓得。一直到什么时候啊？一直到在律法颁布的1500年之后，我是这位神就亲自来到了地上，道成了肉身，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我们的耶和华神这位天父把我是后面打了一个空，就好像要填空一样，但他不告诉你这个空是什么。一直到怎么样？一直到1500年之后，那一位道成肉身的神的独生子来之后，把这个空怎么样就填上了。你们记得吗？在约翰福音6:35这里说，我是生命的粮， 在八章十五至二节这里说，我是世界的光。约翰福音十章七节这里说，我就是羊的门。十章十一节这里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约翰十一章二十五节说，我就是复活生命，对不对？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那么十四章六节这里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到最后他快上十字架，在第十五章这里说，我是真葡萄树。看到没有？你知道对于我是这个词啊，在希伯来人当中啊，在这个犹太人当中啊，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禁忌。因为这个名字讲到神的名字，那么讲到神的名字，你知道在十诫里面说不可妄称神的名字吗？你不可以乱说神的名字，所以大家都不敢用的，都不敢说我是这个词的。一直到我们的主耶稣来之后怎么样，他把这个空就填上了。所以你看到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怎么说，没有人见过神，路斯讲得很好，没有人见过神，唯独怎么样，唯独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对吧？这位父就是我是，唯独父怀里的独生子，他充充满满的有真理有恩典，肉身活在这个地上，他把父表明在世人的面前，他把这个原本留在那边的空给填上了。所以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你说哦，原来神是这样一回事，原来他供给我们，他是世界的光，生命的粮，原来他照亮一切的黑暗上的人，世界黑暗里面的人，所以他世界的光。哦，原来他是那样一位好牧人，他是羊的门，他可以为羊舍命，原来他是复活生命，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原来他是道路真理生命，不借着他没有一个人能够到父那里去，原来他是真葡萄树，我们这些人都是枝子，不连在这个真葡萄树身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做什么。看到没有？这位父怀里的独生子，他通过他三十三年半的时间活在地上，把这位天上的父完完全全的显明出来。所以我们现在不光光是有我是了，我们有我是后面的答案了。我是谁，对吧？我是这一切的主耶稣，是一切的我们所盼望的，他供给我们，他照亮我们，他成了我们随时的帮助，这就是我是。那一直到你知道到最后的时候啊，他们这些兵丁啊过来拿耶稣啊，抓耶稣的时候啊，我这个你们要找谁呀、啊，他们说要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就说了一句话，说什么？我是，对吧？就说了一句话，我是。这句话不得了啊，这句话不得了啊。你所以你们读这个吗，这个你们要读的时候，你们没有觉得奇怪啊，或者说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为什么就退后倒在地上啊？因为我是这个词，这个是神的名字啊。从来没有一个以色列人敢号称自己我是的。所以他这个说我是的时候，原来这些人发现站在他们面前的就是那一位创造宇宙的耶和华神自己。啊，这不得了的一个宣称，对不对？所以这里不光是我是了，那我是前面的这个神告诉摩西他的性质，他是自由拥有的，并且怎么样，他后面又继续的对这个我是开始做一些阐述啊，到底是谁呢？神对摩西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那这里有这个耶和华的名字就出来了啊，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这里来。有人问我，问这个摩西，神是谁？你要告诉他们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永远远。那么第一个我们想看，我们看这个怎么叫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你知道每次神他提他自己的时候，他从来没有说我就是亚伯拉罕的神，对，或者我是雅各的神。为什么这三个人要在一起说啊？
神的拣选，
神的拣选的，刚刚好啊。光讲亚伯拉罕这个不是一个完全全备的救恩，你看到这个救恩不是所有的亚伯拉罕的后裔都是被拣选，对不对？所以讲到以撒是那一个神所命定的，对不对？所以从以撒下来的是被拣选的，也不是所有以撒的后裔是被拣选的，对不对？还有以扫啊，对吧？以扫是不是以东人的、啊、那么还有要变除了以撒之外还有什么？ 和雅各，所以就讲到神的特殊的启示，看得很清楚。所以讲到耶和华这个名啊，而我们等一下讲这个神的这个名字啊，有很多神的名字。为什么讲耶和华这个名字是跟救恩相关的？因为这里耶和华很清楚的，他有一个上下文的，这里是一个立约的主，他立约的对象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看得很清楚，对不对？那么另外一方面讲，我们很多时候查创世纪啊，弟兄姊妹要读创世纪，你可以读得很清楚。亚伯拉罕就好像预表我们的天父一样，亚伯拉罕他只身一个人到了这个迦南地区，做了很大的一个开创的工作，对吧？他开创的是一个创江山、打江山的人。亚伯拉罕就好像我们的天父一样。那以撒呢？以撒就很像我们的主耶稣一样，对不对？这是子，为什么呢？你看到以撒所做的事情，他做了什么？整本圣经里面对于以撒讲的事情，顶多就是一章而已，就讲他挖了四口井，你读了吗？就是讲他挖了四口井，把这个井啊，原来是井也不是他打的，井是亚伯拉罕打的，他过去怎么样，把腓尼士人堵住的井重新挖开来，做这个恢复的工作，那这就是子的工作。还有以撒很像我们的主耶稣啊，那么雅各呢？雅各非常像圣灵啊，他代表，为什么讲这雅各有代表圣灵的这种感觉啊？因为他原来雅各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啊？抓，对不对？抓抓抓，经过了这么多年圣灵的工作，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光照带领，最后怎么样？他抓住杖头来敬拜神，他最后的时候给法老祝福，对不对？抓住杖头来敬拜神，变成一个能够合神心意的以色列。所以呢，这三者呢合在一起，对于神的三位一体的一个本质啊，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表现。所以也，我们三位一体的神不光光是天父，有圣子，不光是天父和圣子，还有圣灵在我们当中。那么另外一处我想跟大家分享交通的，就是说这个后来主耶稣也引用过这段。主耶稣在什么时候呢？在马太福音第22章里面，你知道这个一群撒都该人，大家知道撒都该人是做什么，对不对？撒都该祭司，但撒都该人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跟法利赛人不一样的是什么？他不相信复活，很有意思，祭司不相信复活啊。他是祭司的子孙，是撒都的子孙嘛，叫撒都该人啊。那么他是祭司，手里有权威的，但是他不相信复活，所以他出了一个很奇怪的题目啊，非常非常奇怪的题目考主耶稣。什么题目？就说哎呀，这个有一个人对吧？一个女人嫁了一个丈夫，丈夫死了。然后呢，她就嫁了丈夫的弟兄，丈夫弟兄又死了，哇，这个死了好多人，对吧？又嫁了丈夫的一个弟兄，结果呢，都死了，最后这个女人也死了。那么，如果你们复活的话，这个女人到底是谁的妻子？那这是撒都该人问这个主耶稣的这个问题。那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就引用了这段圣经。主耶稣神他自己的宣告说什么呢？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知道神是活人的神，他不是死人的神，对不对？那么死人的神呢？我神永远是活人的神，但是神他自己表明他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在人看，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到哪里去了？全都到坟墓里都不知道哪，骨头都没有了。但是神要为什么要引用这三个名字？就表示说，在神那里，这三个人是活着的，对不对？亚伯拉罕是活着的，以撒是活着的，雅各是活着的。我们圣经里读的这一切的这些先知，这些服侍神的人都在神那里，都是活着的。那离我们而去的，我们也知道，对吧？冷静弟兄活着的，在活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没有什么惧怕了，因为他是活人的神。我们以后若是这个肉身的身体死了，我们到神那里仍然活在神的面前，我们是永远活着。只要信靠主耶稣的人，对吧？在他那里永远活。所以主耶稣用这段圣经告诉这些撒都该人，复活是怎么样的，是一个非常正确的事情，是一个很真实的事情，因为这是神自己的教导，并且这段经文是出自摩西五经的。你知道撒都该人是很相信摩西五经的，那么这是从神在摩西五经里面自己的教导，所以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活人的神。那么另外一个就讲到这个耶和华哈，这个我们稍微讲一讲，可能时间也不多啊。耶和华呢，这个人很多的地方的翻译就是非常不一样，你读很多不同版本的圣经呢，很多版本的圣经你见不到耶和华这个词，对不对？那这个词是这个，他有的时候用什么来代替呢？ 你要尤其读英文版本，对吧？不管是 King James 还是这个 NIV 还是什么版本的，它很多时候是用这个 Lord 来代替，主上主，对吧？主神用这个词来代替，对吧？或者上帝啊，用这个词来代替，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词本身来讲呢，这个你知道耶和华在最开始的原文里面啊，大概是这样一个词，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念了，这是希伯来文啊。这样一个词，那这个词是后来呢，这些以色列人呢就用这个拉比们就用哎这个哇这四字神明嘛，这 YHMH 来代替这个词，这两个是一样的意思，对吧 ？YHMH 来代替神的名字。再后来呢，就说为了方便大家能够读出来，因为这个 YHMH 这个没办法读出来，你怎么读呢？没有办法读出来，他在中间加了两个元音啊，加了两个音或者 A 或者 E 或者是 O， 那么这两个呢就是从这个 Adonai 里面。来的，那他就能够让人能够把这个名字呢能够稍微能够读出来。所以你去读圣经里面，大概有三个主要的神的启示的名字哈，一个就叫以罗星。以罗星呢，主要是你看到这个 L呢，在基本上都代表神，就很多的名字里面有 EL 的。你到现在看很多人名字里面还有 EL， 尤其是阿拉伯人啊，都 EL。那么 EL 呢？这里就代表着神，那么这个伊奥后面加上这个变成这个 Elohim， 对吧？以罗星呢，这是一个复数，那么是伊奥的这样一个复数。那么这里讲到以罗星，就是创世纪，比如说第一章第一节，神创造万有，创造宇宙，对不对？表示神的全能，他的能力，他的权势，对吧？但是这个神怎么样？这个以罗星的神呢，不直接跟人发生关系。你看到，所以讲到跟人直接发生关系的神是什么呢？就讲到耶和华，因为这里是耶和华向人自动启示，他的名字叫耶和华，对不对？这里的主要讲到是神的能力跟权势，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他是那位全能的神，对吧？那么另外就是 Adonai 呢，基本上就讲到主，至高的主。所以很多时候呢，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不愿意称呼这个名字，但是呢，希望人能够用这个名字，对吧？用这个主来称呼神。因为所以呢，以至于说，很多时候很多版本的这个圣经里面呢，并没有把耶和华放在里面。但是呢，耶和华这个词的意思呢，基本上就是自由拥有。那么这个就是跟前面的自由拥有是就是 I am 就是耶和华的意思。那么这是与人立约的神，你看到每一次圣经里面用耶和华这个名字，都讲到他与人立约，讲到他是跟人交通的神，他是跟人发生关系的神，他不是一个。创造完以后就离开的神，对不对？那么这是讲神的名字。好，那么最后一点哈，那么神启示了摩西他自己的名字，启示了他自己的所事，然后呢就告诉摩西要见这个埃及王法老，对吧？然后呢要求你容我，要告诉这个法老说，这个希伯来人的神呢、耶和华，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为要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这里为什么讲了走三天的路程呢？最后在旷野里面走了40年，对不对？但是为什么这里讲走三天的路？就走到西乃山嘛，对不对？那么我们前面讲过，神有一个短期的目标的，就是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里带出来，走到西乃山。你走到西乃山很近的一段路，你走三天就走到了。然后在那里呢，来敬拜，来祭拜啊。这个耶和华神，然后呢，这个我必叫你们在埃及人眼前蒙恩。那你看到最后的时候，实在是神用大能大力啊，让这个法老来释放这个以色列人。不光走的时候就这么走了，你们还要怎么样？还要捋这个从这个他的邻舍、埃及人的邻舍里面，这个要所要这个金银器金器银器还有衣裳，好给你的女儿穿戴。这样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那这个意思是神要让他们去抢夺东西啊？不是的，那是什么意思啊？
捐赠出来
啊？那我觉得第一个意思是什么？实际上这是以色列人劳苦的工匠，很清楚的，神是公义的神啊。以色列人在埃及劳苦了这么多年。他没有得到他们应该得的，那这是以色列人劳苦的工匠，他应该得的这些东西。那另外一方面，这些东西不是只给他的 给这些女人啊，这些小孩啊去装饰的哈、啊。你再去读啊，如果神说啊，你们掠夺一些金器银器给你们小孩挂在身上，这个不是神的意思啊。你再去往后面读，你会看到在这个出埃及记36章和38章这里讲到要建造会幕的时候，这些以色列人怎么样，把他带来了一切的礼物，然后他们天天早晨把自愿奉献的礼物带到摩西那里。这里其实跟我们讲奉献很有关系啊，我们下个月要讲奉献，那么讲到很有关系。那么这个时候呢，最后太多了，这个他们告诉摩西说，人民带来太多了，超过了这个工程所需要的。那么这些带来的礼物都从哪里来的？因为你看到很多要需要金银的，对不对？约柜是需要金子，外面金子里面，那么甚至抬约柜的这个杠子都需要外面包金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在旷野里面哪来这些东西呢？啊，有人说，有人以前又说，是不是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挖矿啊？你到哪里找矿去可以挖、啊，对吧？那200万人呢、啊，从埃及人的手里面拿了一切需要建造会幕的东西，看到没有？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呢，这个第38章38节里面，甚至连洗濯盆和这个前面的这个洗濯盆，祭司在里面洗手的啊，还有盆座都是妇女的铜镜做成，对吧？当时在外面的这些妇女啊，这些他们就把这些姊妹们就把这个他们的铜镜奉献出来，把它铸在一起，就建了这个铜盆还有洗濯盆。所以看到神的意思，第一个是让公义能够这个实现，这个以色列人能够得到当得的工匠，但是不是为他们自己。你看到他们，当然以色列人这些人也最后愿意把这些从埃及手里拿来这些东西能够奉献给我们的主，所以呢，最后神的会幕就这样被建造起来。那么有一个地方可以以耶和华为中心，以神为中心，弟兄姊妹一同过一个敬拜，一个这个这样的一个生活，一个教会的生活。那另外一方面讲，我们要有建堂的计划。我想牧师下个月会讲这个事情。有两次去讲奉献，那么我们也是鼓励弟兄姊妹可以在这件事情上，这个很像我们要建造会幕的，这个以色列人建造会幕的。我们的金钱，你好像你有你的 paycheck 是吧？每个月钱就打到你的账户里面，就好像我们从世界上面掳掠的这些财物一样。但这个东西不是属于你的，我们是神金钱的管家，我们要把这个钱拿出来，需要的时候能够在神的会幕的建造上面，神的家的建造上面，能贡献我们的力量。那么到最后的时候啊，那我想有一点点总结啊。那么你看这段经文，或者看这个摩西他的服事的侍奉，对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说，从第一个40年我行，我最厉害，我什么都可以做，到第二个40年我不行，对吧？第二个40年就是我完全不行，我怎么能够见到法老呢？不行。但是呢，神在人的绝境的时候就是神的开头，对不对？那神使用摩西，带领摩西，让摩西从最后的40年，从我不行变成怎么样？我不行，但是神行。神可能，神在他没有难成的事，他让我怎么样行，我就可以这样行。我们一起来到主面前啊，我们荣耀的神，我们感谢你，是吧？借着这段经文，实在是让我们里面有太多的启示，有太多的信息，孩子拙口笨舌，讲不清楚。但是你的圣灵和你的话，愿这个圣灵和话能够在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相合，能够碰撞，能够激发我们弟兄姊妹爱你的心。因为你是活人的神，你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虽然这三个人都老早老早几千年以前都已经死了，在人看都已经进到棺材里去了，但是在你那里是活的。主啊，不光是他们是活的，我们这些人，我们信靠你的人都要到你那里去，在你的眼中都要成为一个活的人。我们要过一个永远的与你永远同在美好无比的生命。我们感谢你，那这个生命乃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所成就的。所以我们感谢我们的主，也借着这段经文能够鼓励激励我们弟兄姊妹，一同为教会的事工，为教会的会幕，我们教会的会所来奉献我们的金钱，奉献我们的时间，奉献我们的力量，因为这是蒙你所悦纳，蒙你所祝福的。我们感谢你，愿
一切的荣耀颂赞归于我们的天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还有圣灵保惠师，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我信息就停在这里。